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呢都一起低头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去聆听上帝的话。亲恩主，我们多谢你赐给我们宝贵从你而来的圣言，求圣灵帮助我们讲的听的被你去引领，打开我们的心，不单止听到你的话，也都愿你的话去改变我们，去激励我们紧紧的跟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少了出街，都多了留在家，我也是，所以上网的机会就多了。有时看 Facebook 的时候就会弹一些新的群组出来，如果你有兴趣看的话，下一次它有一些新的文章或者新的贴文，它又会再弹出来给你看的。那就因为这样呢，最近我就看多了一些东西，就是呢一些关于以前的香港。那有一些群组里面呢，有人就将一些以前香港的相那些的人物那些的玩意来到贴出来。例如有一次呢，就讲到小哥那时的那些的游戏，那就影住一班小仔呢在那跳橡筋绳，那不知道你跳过没呢？咁又有呢，就再影另一张相呢，就係有一样玩具呢，好简单嘅，自己屋企都可以做嘅，就係五个小米袋，叫做画纸喎。我细个嘅时候，读小学嘅时候，都同啲女同学呢好鍾意玩嘅，不过我都唔明点解叫画纸。咁又有一次呢，就有人呢贴咗一张相呢，就係以前骰子区嗰啲七层大厦里面嘅生活照片。還說呢，這些就是第一代的開放式廚房了，因為那時候那些屋呢是很小的，所以家家戶戶呢都要在屋的外面來那個走廊那裡煮飯。在這些的群組裡面的谷友呢，大家貼的又開心，看的又開心，一起來到見證著香港歷史的進程。有時呢懷緬過去呢都很快樂，但是过去的历史也都很容易令人会觉得啊，旧日的风光今日不在了。相比之下，以前就好一点，现在就不得了。这段的日子，可能大家身处香港，更加感受到很多的事情在转变之中，或者有一些我们以前赖以为荣引以为傲的事，现在都在到消失之中。近日呢，很多的公司商铺倒闭，很多人失业，开工不足，甚至压力大到呢逼出情绪病来。除了外在的大环境改变，其实当人踏入不同的人生阶段，经历生老病死，虽然头脑上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但是当真的要经历这些的变化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无奈。就好像在诗篇九十篇那里都有这样讲过，我们道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究竟处于一个多变的世代，面对变化的人生，作为跟随神的人，我们除了无奈叹息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22-38节里面，就记载了几个的圣经人物，其实他们都是生于一个富挑战性的时代，而他们也都带有自己的限制和担子，但是却是在当代活出他们基督徒的生命。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的不是他们的重担有几重，而是见到即使在重重的困难限制之下，仍然可以忠心的跟随主，经历那份平安、喜乐和盼望。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先去明白一下当时的以色列人处在一个怎样的世代。你应该知道旧约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 其實神藉著先知馬拉基跟以色列人說話之後呢，就沒有再跟他說話，一直沉默了400年。而這段時間，這班以色列人就經歷了亡國被掳，一直都是在其他帝國巴比倫波斯帝國的統治之下。到到新約的福音書時代，神的話再次臨到他們。當時他們仍然是在第二個國家羅馬帝國的管治之下。你想像一下，這一班以色列人，他們作為神所揀選的民族，是神的子民，但是幾百年間流離失所，在不同的政權之下做二等公民。他們雖然知道神應許過有個拯救者要來臨，但是遲遲仍然未出現，大家依然是在困苦的生活當中。在路加福音的開頭，這個救主耶穌終於來到了，但是大部分人都認不到他就是上帝派來的拯救者。所看見的就是一個平凡家庭出身的孩子，跟其他人沒什麼大分別。上星期呢，我們講了耶穌基督的誕生，在路加福音的2:21那裡說，滿了8天，他們就給孩子行國禮。耶穌地上面的父母約瑟和瑪利亞按照律法的要求幫耶穌行國禮。而今日的經文第22-24這個段落，亦都多次講到他們按住律法來到去行，來到去即係教育耶穌。在22那裡說，他們按住律法守潔淨期，因為根據摩西律法，其實一個婦人如果生產之後呢，就會被視為不潔的，那他要留在屋企幾十日，直至這個日子過了了，行完一個潔淨禮之後呢，才可以去到聖所。而這個小家庭就跟足神的吩咐去做，然後他們就去到耶路撒冷，將他們投身的兒子耶穌按照摩西的律法來到去奉獻給神。這個摩西律法呢，就是當時神帶領以色列人的祖先出埃及的時候，藉著摩西對他們的吩咐，神說要將投身的男子歸主為聖。因為當時呢，法老很固執，不肯放以色列人走，就降下神就降下十災。第十災就是要將埃及地所有投身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要殺了。但唯有以色列投身的兒子呢，就得到保存和救贖。瑪利亞和約瑟就是這樣按住神的律例獻上耶穌。雖然他們並不富裕，沒能力去獻一隻羊做祭物，但他們卻是按住神的吩咐來到去獻上斑鈎初鴿為祭。在第24那裡第三次講到他們這樣獻祭是照著神的律法來到去做。經文多次強調約瑟瑪利亞的每一個行動都是照著神藉摩西給以色列人的吩咐而行。其實在下面27呢，你都見到他們是沒有離開過上帝的戒命。大家都很熟悉呢瑪利亞和約瑟的背景，在當時的猶太人眼中，他們就是一個未婚生子的家庭，受著別人鄙視的眼光，他們的生活貧困卑微。而你記得在馬太福音第3呢講過，甚至他們後來呢還要逃亡去到埃及，去逃避希律王對所有2歲以內男童的殺令。在重重的困難和壓力之下，這個小家庭就是專心的來對遵行上帝的戒命，按照上帝的吩咐來到去養育這個孩子，並且將他奉獻給神。這份的遵行 代表了一个对神的敬畏和信心，亦都向身边的人来对见证一个他们跟随的是一个信得过的上帝。其实今天做家长呢实在不容易，我们当中都有很多做父母的，要兼顾工作和家庭，压力不轻，而最大的目标呢就是将最好的给到自己的子女。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看见不少的弟兄姊妹来到去成长，有一些呢本来很热心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但是当他到结婚生了孩子的这个阶段呢，就陆续这样离开了团契，离开了教会。不过很得意，当啲细路仔大啲嘅时候呢，佢哋又好希望呢将啲细路仔送返入嚟读儿童主日学，至少就接受圣经嘅教导。不过真正能够俾到孩子最好嘅教导，真正让佢哋能够去认识上帝嘅，并唔係将佢交俾啲儿童主日学老师，而係让佢哋睇见父母仍然喺限制艰难之中遵守上帝的诫命，仍然紧紧跟随神，坚持去过一个跟随上帝的生活。我之前曾经听过陈启兴牧师的分享，当时他的细路仔刚刚出世无奈，太太就要去另一间教会那里实习，于是他就一个人带着一个初生的孩子，在星期日的早上穿着西装翻教会那里就做崇拜主席。当时呢个 BB 都是食緊奶啦，所以呢就唔止淨係抱住个 BB 返去嘅。仲要带呢一大包嗰啲奶粉啊、尿片啊、毛巾啊等等。佢就咁样就搭巴士翻教会。或者呢有啲人会觉得好傻嘅。哇，做工再加埋臭仔已经够辛苦啦。星期日梗係把机会休息多啲啦。太太不在身边，哇，更加有道理退下侍奉留在屋企。但是他就是坚持这样按照上帝的教导过一个正常的信徒生活，继续回教会聚会，继续侍奉，所见证的就是一个值得他这样做的上帝。反思我们今日究竟用啲乜嘢嘅心态嚟对参加教会嘅聚会呢？有冇諗过原来你每一日嘅抉择同埋行为亦都喺度见证緊你信嘅上帝係一个咩嘅上帝呢？跟住喺经文嘅第25至到35节呢个大段落嗰度呢，就出现咗另一个人物，就係西面啦。有人认为西面是在圣殿里面去侍奉神的律法师或者祭司，不过这里没有明确地讲明他在圣殿里面的角色的，反而这里是着重形容他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公义就是指到他正直严守神的法则，敬虔就是指到他敬畏上帝。经文25至到27节那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描述，就是一而再这样提及圣灵。圣灵在西面的身上，他有圣灵的启示和感动，表明他是一个被圣灵引领的生命，他和上帝很近，他一生的愿望就是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临。安慰者这个字呢，在一些译本那里就没有个者字的，就是安慰，例如英文圣经的 NIV 呢，它就会译做 consolation， 意思呢就是西面一直盼望着上帝拯救以色列的应许这个的计划来临，而神亦都启示他，就是在他有生之年他能够见到这个救主。西面的年纪应该不轻的了，你可以想象他等了几耐，一年又一年这样等，这个他一生的盼望就是见到上帝计划中的救世主来临。 在二十七节那里，当他被圣灵引导进入圣殿的时候，他看见被爸爸妈妈抱过来的耶稣，他就非常之感动，亲身去见证着这个救主真是降临了。上帝的应许成就，他呢将他抱过来，立刻就是称颂上帝，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九至三十二节，所我们一般称为的西缅颂。这里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用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启示外邦人的光，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西缅称神为主，而自己为仆，他向神表达那种死而无憾的心情，因为他已经见到耶稣，他一生的心愿已经达成了，可以安然离世。当其他人看到耶稣只是一个普通木匠家庭的婴孩，西缅却是看到他是上帝派来的救主。第三十节那里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而这个救恩不单止是给以色列人，还是给外邦人的，是外邦人的光，又是以色列的荣耀，是一个属于万民的救恩，就是由他手抱过来的这个婴孩当中去成就。约瑟三十三节那里说，约瑟和玛利亚听到西缅的话就非常之的惊讶，而西缅呢就继续向玛利亚去预言这个孩子的未来。第三十四、三十五节那里说，这个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成为毁谤的对象，叫许多人心里面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剑刺透。有人跌倒，有人兴起，就是讲到将来有人会接受福音，亦都有人抗拒。他说耶稣将来要成为被毁谤的对象，就是指到将来有很多人会反对耶稣，毁谤耶稣，而在那个时候，人的心就能够清楚显露出来，究竟哪些是敌对者，哪些是跟从耶稣的人。这里我们看到未来耶稣面对的挑战是不小，他亦都要付上代价，付上他的生命。作为母亲的玛利亚一定会因着他的受苦而伤心，好像被剑刺透的心一样。西缅一生等候救主的来临，而在他有生之年真是见证到这件事发生。很多人呢在等待的过程之中呢都不耐烦，可能会怀疑神的信实，可能等等下呢都不记得，哦，上帝有这样讲过吗？但是这个公义虔诚的西缅就是一生这样去默然等候，带着盼望这样过去的人生。他的眼光不是生活上面的困境，不是等极都冇的失望，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见到救主。他的目标不是追求自己的名利或者安舒的生活，就是带着这份信心和盼望仰望上主，至最终上帝给他看见这个他的计划能够实现。西缅带着这个因信而生的盼望生活，并且认出上帝的作为。今天我们有没有忘记或者质疑上帝的应许呢？我们见到很多可能风光不再的日子，我们会沮丧，又或是望着未来困难重重而恐惧。我们可不可以好像学习西缅那样， 一生坚定的信靠上帝，带着盼望来到去过我们的人生呢？我有一个朋友呢，很喜欢拍照，是拍蝴蝶的。咁有时放假啦，佢就会喺公园嗰度呢守候一两个钟，喺烈日之下呢就去捕捉嗰啲蝴蝶出现。咁如果你同过佢去行山去郊外呢，你就发觉呢佢其实係好敏锐呢啲蝴蝶飞出嚟嘅。有时一起行嘅时候呢，我哋一边行一边倾啦，我哋都唔知啱啱有嘢飞过咩，但佢呢就好快就懂得停落嚟攞个相机或者电话，就嘗試去捕捉這些蝴蝶的形態。特別是當他呢找到一些很罕有的品種出現的時候呢，他就會很興奮的了。當他的目標是拍蝴蝶的時候呢，其他那些昆蟲啊，或者是那些花啊、景色啊，其實不是很吸引他的。他就是心裏面盼望著蝴蝶出現呢，我就要拍他了。其实等候上帝就好似我呢个朋友拍蝴蝶咁样。当你有一个焦点嘅话，其他嘅事情，包括咗嗰啲令你好兴奋嘅、令人好兴奋嘅事情，或者令其他人咧好沮丧嘅事情，都变得次要，唔会成为我哋生命嘅焦点。西面嘅一生一定亦都有好多嘅困难挑战。但他带着盼望来到走过，他将他的焦点摆在上帝的身上，他要见证上帝，这个信实的上帝对万民的计划一步一步这样去实现。今天你和我的人生焦点放在哪里呢？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上帝在不同的环境，在今日我们所处的年代仍然是工作紧的呢？求主呢帮助我们有那份盼望，有那份敏锐的心来到看见祂。最后一个段落呢，就是在第36至到第38节的，就是亚拿的出现。36节那里说呢，亚拿是一个女先知，是亚切支派法内力的女儿。亚切呢是12支派之一，但是呢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受重视的支派，是一个北国的支派来的。有学者就说呢，这样的记载呢可能是特别想讲到上帝那个的拯救计划呢，其实是有个整体性的，是包括晒12嘅支派，甚至去到万民嘅。呢度讲到亚拿系一个年纪老迈嘅寡妇。其实佢细细个，当时嘅女孩子其实细细个十零岁就出嫁㗎啦。所以呢度话佢呢，即係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呢，好可能佢20岁出头到呢就已经丧夫。这里说他现在已经84岁了，即是说他一个人生活了60年。其实当时的寡妇呢是在社会上面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而且这里看似乎他没有孩子、没有儿子，更加是呢在社会上面被看不起的一群。但是这些不重要，圣经里面描述他就是一个虔诚的人。第37节那里说他不离开圣殿，代表他专一的来对倚靠上帝。他禁食祈求，代表他常常和神亲近。他昼夜侍奉神，代表他忠心殷勤的来对服侍主。这个无儿无女的寡妇还是一个年老的寡妇，没有让她自己的遭遇成为她人生的重担。她的一生定睛在上帝那里，敬虔的倚靠上主去过她的生命。我们看到呢，其实她可能没有做过什么伟大的事情去改变世界，就是谦谦卑卑地在殿里面做一个祈祷的人。这个 就是神给他的心意。第38节那里说，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上前去感谢神。他不是因为自己求些什么终于得到了，不是因为自己得到些什么利益而感恩，而是因为他看见上帝的应许实现而欢喜。在38节那里，他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论这孩子的事，即是说当他见到救主之后，他还出去跟人讲，告诉人听神的救恩真是临到了，去做一个报喜信传好消息的人。今天我们可能都会觉得我们年纪都不年轻了，没什么动力，或者我们觉得我们的成长包袱都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成为我们人生的重担，或者有一些人仲是很多年前发生的事，仍然带住那些的伤痛和遗憾这样过去的一生。但是亚拿就不同了，他的人生际遇并不完美，你不会羡慕，但是他却是因着专心的跟从主而离开苦毒，而活出一个喜乐感恩的生命。今天在路加福音那里2章22至38节，我们看到几个在当时这个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约瑟玛利亚这个主拣选救主降生的小家庭，一生盼望主的计划成就的西缅，以及没有被自己的过去缠累，每日以祷告服侍神的亚拿，他们所见证的不是一个几咁不济、几咁凄惨的时代和人生，他们的困难挑战纵然有，但是他们没有抱着一个唉，我真是苦了一个这样的心态来对面对他们的处境，而是忠心的按住神的带领走他们的人生，用他们的生命来对见证上帝的信实不变，上帝的应许实现，他是那位掌管历史、掌管时代又是掌管人生的主。其实在我们的身边都有很多这些的见证人的。今个星期可能大家都知道，即是一位神学院亦都是我自己的老师杨石昌牧师杨医因病离世。你跟住见到那几日，其实无论在 Facebook 啦，在不同的基督教的网站，都不断地有人去贴上怀念他的一些的即是悼文。我都好有幸能够跟随佢呢去学习原文啦，学习讲道，学习照明人生。佢係一个说话唔多，谦柔安静，但係却係昼夜思想上帝话语嘅人。喺好多人嘅生命里面，佢就係做一个嘅见证咗上帝点样嚟到去即是一个怎样去服侍上帝 的人生。弟兄姊妹，在这个呢很多变的世代，我盼望呢我们都不要被一些黑暗来对笼罩住你的生命，鼓励你按住上帝的心意来到去活你的 每一天，无论你现在是年轻的，因为年纪老迈的，选择紧紧的来对跟从他，纵然是一个小人物，但你都是可以在这个时代做一个见证上帝的人。最后我给大家一个的挑战，愿意你呢再思考今天我们所读过的这几个小人物的故事，究竟今日上帝想你在哪一些的群体，怎样来到去见证他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恩主，你话过若有人在基督里，我哋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哋多谢你拣选我哋此时此刻活喺呢一个世界上边，你俾我哋喺唔同嘅群体当中，我哋嘅家庭、我哋嘅朋友，可能我哋工作嘅同事、我哋嘅同学，主求你帮助我哋，唔好净系被困难、被好多生活嘅琐事困住。让我哋就系学习今日喺经文里边嗰几个人物，忠心嘅嚟到跟随你，亦都系忠心用我哋嘅一生嚟到去见证你嘅信实。我哋咁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字祈求，阿门。